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闲言少述，话说正在恢复伤痛的宝玉说要吃一碗莲叶羹，凤姐安排好了，就跟老太太说笑，宝玉在屋里也听见了，忍不住也笑起来。袭人提醒他，快叫宝钗，让他叫婴儿来打烙子。
宝姐姐，让婴儿过来。
好的，我告诉他。
老太太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她的上房，按照辈分大家坐下，凤姐要来了盘子，给宝玉挑了菜，莲叶汤也上来了。王夫人说，玉串啊，你给宝玉送去。玉串拿不了，正好看见婴儿喜儿来了，宝钗说，
婴儿你就跟玉串一起去送菜吧，不用回来了，就留下给宝玉打烙子吧。
两个人来到了怡红院，袭人和小丫鬟接过了菜汤，玉串就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宝玉说，
幼儿你也坐哟。
可是婴儿说什么也不敢坐，袭人就领他到外间说话。因为玉串的姐姐金串跳井自杀了，宝玉就想安慰一下他的妹妹玉串。
玉串，你母亲可好？
玉串满脸生气的样子坐在那儿不理宝玉。宝玉又是伤心又是惭愧，没话找话说。玉串勉强回答了几句。
玉串，你把那汤给我端过来。
我从来不喂人吃饭。
我不是说让你喂，只是我行动不便，让你帮我端过来，我自己吃。
玉串把汤端过来，宝玉只吃了一口，连声嚷嚷，
哎呀，不好吃不好吃。
怎么会不好吃呢？
不信你尝尝就知道了。
玉串果真尝了一口，
这下好吃了吧？
玉串这才知道宝玉的用意。宝玉一看玉串高兴了，就和他说笑。袭人领着婴儿进来，婴儿问，
宝二爷您要打什么烙子啊？
我要打装东西的烙子。
装什么东西的？
装扇子、香坠、汗巾，每样打几个吧。
那10年也打不完。
袭人赶快说，
是啊，先捡那要紧的打2个吧。
那就先打汗巾，什么颜色好？
婴儿如数家珍般的说了什么配色，什么颜色好看，又说了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连环、梅花等这些花样。宝玉要打攒心梅花的。袭人拿来了线，
婆子们在外面叫，你们快去吃饭吧。这时屋里只剩下了宝玉和婴儿，宝玉就问婴儿，
你姓什么？
我姓黄。
哎呀，你可真是个黄婴儿。
我们姑娘宝钗姐姐对我们可好了。
正说着，宝钗来了，看了婴儿打的烙子，
婴儿，你用金线配黑珠线打个装通灵宝玉的烙子。
宝玉一听高兴极了，
袭人快拿线来。
袭人进来，哎呀，老太太派人专给我送了两碗菜，我得去磕头谢赏。袭人感到奇怪，宝玉以为是叫大家吃的，宝钗却看出了王夫人的用意。
袭人，你只管吃就是了。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哼，以后啊，还有比这儿更不好意思的呢。
袭人这才明白王夫人的用心，不再说什么，出去吃饭了。宝钗告辞走了。贾母一看宝玉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又怕贾政再收拾他，就叫来贾政的小厮头，吩咐宝玉啊，这一来是被打中了，现在还走不成路，二来他的心素不利，记了心到八月才能出门。如果你们老爷叫他，就说我说的，不让他出来。宝玉本来就懒得和这些士大夫交往，最讨厌穿着礼服去应酬，现在得了贾母这话，除了早晚到贾母王夫人房中问个安，每天就在园中玩耍。宝钗劝他，他反倒生气地反驳，
好好的清白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的。
众人也不敢劝他，只有黛玉从来不提功名利禄，深受宝玉的敬佩。近几天忽然有几个仆人给凤姐儿送礼，又常来请安，弄得凤姐儿莫名其妙的。平儿却看出来了，
他们呀是为女儿谋金串的空缺，金串一个月有一两银子的分利钱呢，怎不让他们眼红呢？
平儿跟凤姐这么一说，凤姐冷笑几声，哼，凤姐只管收礼，也不吐口。等到收的差不多了，才向王夫人说：“
太太跟前儿少一个人，你看准了谁，吩咐就是了。”
啊。不用再添人了，你把金串那份给玉串，让他领双份，我也算是对得起金串了。玉串磕头谢了。王夫人又问，那赵姨娘房中多少月例啊？
他们母子俩共四两，外加丫头的四串钱。
那赵姨娘怎么抱怨说少一串钱啊？
那都是外面商议的，姨娘的两个丫头各扣500钱，何况钱是从外面账房领进的，我不过是经净手。
老太太那儿有几个得一两的丫头啊？
有8个，袭人给了宝玉，银子还在老太太那儿领，不能裁这一两，再添一个才能裁了这边，不然啊，贾环再添一个才公道。就是晴雯他们几个一个月才一串钱，佳慧几个一个月500钱，这是老太太安排的。
王夫人听出话音，这事儿赵姨娘生气也没用。她想了想，这样吧，你挑一个丫头给老太太，袭人算是我的，每月二两。凡是赵姨娘、周姨娘有的东西，袭人也有一份儿。
哎呀，那你就择个日子给袭人开脸上头，正是算宝玉收房的妾吧。
袭人还是个丫头，还能规劝宝玉，如果一收房，有些话就不便说了。哎，再等几年再说吧。
凤姐出来走到角门，挽起袖子撕着门槛子，故意想让赵姨娘听见。
糊涂油蒙了心的东西，烂了舌头，赶到太太那里抱怨我，别做你娘的春梦了。明儿我都要办几件刻薄的事儿，把钱给你一股脑的扣没了。哼！
宝钗和黛玉来到了王夫人房中，一看王夫人和凤姐正商量袭人的事儿，两个人就回到了园中。黛玉要回去洗澡，宝钗独自来到了怡红院。院子里鸦雀无声，她进了屋，丫鬟们横三竖四的睡着午觉。转过格子，她一看，宝玉也睡着了。袭人正坐在床沿上做针线，旁边还放着一把犀角柄的竹尾拂尘。宝钗笑着问，
这屋里哪会有苍蝇蚊子，拿蝇骰子干什么呀？
啊，有一种小虫能从纱窗里钻进来咬人。
这虫是花心里生的，房前屋后都是花，这屋里又香，怪不得呢。
说着宝钗看袭人手里的活儿，是个白绫里的肚兜，上面绣着鸳鸯戏荷花。
好鲜亮的活儿，这是谁的？
袭人朝床上努努嘴儿，
这么大了还带这个，
怕他夜里凉着肚子。他本来不想带，我特意做得好看点，他就带了。
亏你想得周到。
哎呀，我做活时间长了，低着头脖子都酸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出去转转。宝钗也喜欢做这个活，就坐在床沿上接着坐起来。黛玉约了湘云来给袭人道喜，因为袭人的阅历以后就要跟姨太太们是一样的了。他们来到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去厢房找袭人，黛玉来到窗下，隔着窗纱往里一看，见宝钗正坐在宝玉的床沿上做针线活，忙一手捂嘴，怕笑出声来，一手招呼湘云。湘云过来一看，正想笑，又想起宝钗平日对她好，也就捂住了嘴。两个人悄悄退出来，宝钗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宝玉突然说起梦话：
怎么相信和尚道士的话？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要木石姻缘。
宝钗一听怔住了。各位听友，你可知黛玉和湘云给袭人道的是什么喜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钗正坐在宝玉的床沿上做针线活，这时候袭人走了进来。哎，宝姐姐，你有没有见到黛玉和湘云呢？
我没有啊。那你看见他们两个了吗？他们两个说了什么？
袭人红了脸。
哼，宝钗笑了，我来呀也是为这个。
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小丫头喊了，
袭人姐姐，凤奶奶叫你。
宝钗笑了，哼，就是这事儿了。
袭人叫两个小丫头，你们两个照顾好二爷。袭人把宝钗送出来，来到了凤姐处。凤姐儿一看袭人来了，
哎呀，你以后啊跟其他姨太太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了，还不快去给王夫人磕头谢恩。
晚上没人的时候，袭人把这事儿告诉了宝玉。宝玉情不自禁地说，
我看你还回不回去了，上次说你哥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终究算什么，说那无情无义的话吓我，从今往后啊，我看谁敢叫你去。
从今以后我是老太太的人，我只听老太太的，你要去了别人说我不好，难道强盗我也要跟着？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
宝玉忙捂住他的嘴，
别说死。
袭人知道宝玉讨厌虚而不实，听见真情实话又生悲戚，忙笑着说些春风秋月粉淡脂红的话，可是不觉又说到了女儿死，忙住了口。
哎，人谁不死呢？只要死得好，那些糊涂虫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到底不如不死的好，必有昏君他才见，他死了把君置于何地，必有刀兵他才战，猛拼一死把国置于何地，所以这都不是正死。
那忠臣良将不得已才死的，
武将不过是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自己无能送了命，难道也是不得已？文官只把几句书记在心里，逢上朝廷一时不明，他就胡说八道，只顾落个忠臣名声，难道也是不得已？可见他们只知沽名，不知大义。比如我此时趁你们在就死了，你们的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飘到鸦雀不到的地方，随风化了，再不脱生为人，我就死得其所了。
你又说那些疯话，我困了。
袭人不再理宝玉，宝玉
方和眼睡着了。第二天，宝玉闲来无事，想起小旦灵官唱得好，想叫他唱一套《鸟情思》来听，就来到了梨香院。一看，灵官病在床上。不一会儿，贾强来了，和灵官百般缠绵。宝玉这才想起，哦，那天蔷薇架下画墙的女孩就是她呀。唉，这人啊，真是各有各的姻缘。宝玉痴痴地回到了怡红院，见黛玉正和袭人说着话，宝玉长叹了一声，唉，难怪老爷说我管窥离策，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单葬我，这就错了。从此以后啊，只是个人得个人的眼泪罢了。袭人见他提起这事儿，哎呀，你可真是有点疯了。宝玉默默无言，暗暗伤感。
看来啊，人生情缘各有天定，不知谁将来洒泪葬我。
黛玉知道他又从哪儿着了魔，就岔开话题。哎，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舅母叫我问问你去不去。
连大老爷的生日我都没去，这回不去，姨妈未必会恼我。
袭人走过来，哎，这可不像话，他比不得大老爷，住得又近，你早上起来去磕个头，吃中茶就回来。黛玉取笑他，就是看在人家赶蚊子的份上，也该去呀。宝玉不明白，袭人就把昨天中午的事儿说了。
那真不该亵渎了他，明天我一定去。
他们正说着话，湘云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地进来了。我们家人来接我了。宝玉、黛玉想让他坐，他家人又跟着他，他们只好送他出来。宝钗也赶来了，四个人难舍难分。来到二门前，湘云悄声叮嘱宝玉，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来我了，你就时常提起我，他会派人接我的。宝玉点头答应了。时隔不久，皇上见贾政人品端方，名声清高，就封他为外省的学台，好为国家选拔真才实学的人士。贾政奉了圣旨，择日定8月20日起身。那天他拜过宗祠和贾母，启程赴任了。贾政这么一走，宝玉就如同鸟儿出笼，每天只在园中任意游荡，虚度光阴。这天宝玉百无聊赖，来到了贾母、王夫人房中玩了一会儿，刚回到屋里，翠墨进来了。
宝二爷，这是探春姐姐邀请你参加她组织的诗社，说要聚众姊妹一起来吟咏，以显示她们不比男子差。
宝玉一听，拍手欢笑，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他直奔秋爽斋，刚走到沁芳亭，一个婆子迎面走过来。
哟，宝二爷，我正找你呢，你看这个帖子啊，是云哥给二爷请安的，他呀等在后门。
宝玉展开一看，贾云自称不孝子，尊称他父亲大人。
金鹰弄到2盆罕见的白海棠，
特送来孝敬大人。那你就告诉贾云，说我收下了，你帮我把花送到怡红院就得了。
宝玉来到了秋爽斋，宝钗、黛玉、迎春、惜春都到了，大家说笑了一会儿，李纨也来了。
我自告奋勇做掌坛怎么样？
黛玉提议。
那既然咱们起诗社，大家都不是诗翁，不要再称叔嫂姐妹了，我们都起个别号才雅。
李纨点头同意。
那我就自称稻香老奴吧。
探春说，
那我就叫秋爽居士。
宝玉认为居士太累赘了，
那不如指芭蕉梧桐起号好。
那好吧，我就改做蕉下客。
黛玉取笑他，
蕉叶附露要炖探春的肉吃。
探春就报复黛玉，
你住在潇湘馆，到处都是竹，你又爱哭，那竹子也会泪痕斑斑，变成香妃竹，以后啊都叫你潇湘妃子就行了。
李纨为宝钗起了个号叫恒无君，大家都拍手称妙。宝玉一看，
那你们也得给我起一个呀。
宝钗打趣道，
你呀就叫无事忙吧。
李纨说，
你还是叫你的绛洞花主吧。
那是小时候的事儿了。
宝钗笑着说，
你呀干脆就叫富贵闲人，最合适不过了。
宝玉只好让他们胡叫。随后宝钗就为迎春起号叫灵州，惜春叫藕榭。
李纨说，我年龄最大，你们啊都得听我的，我们七个人一个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得仗着我们。
探春抗议，
你怎么不叫号啊，再不叫就要受罚了。
李纨提议，
以后你们就到我这里来聚会，我请灵州、藕榭为副社长，一位出题献韵，一位誊录监场，遇见容易的题目他们也做。
接着众人就商量，一个月聚会一两次，风雨无阻，有愿意参加的就接受。
探春今天要作，就让李纨出题，灵州献韵，藕榭监场。
李纨说，
我过来的时候啊，见婆子们抬进了两盆白海棠，那咱们就以白海棠为题怎么样？
迎春说，
不必一人献韵，还是拈阄公道。
就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集，随手一掀，是一首七言律诗。他向一个小丫头说，
来，你随口说一个字。那个小丫头正倚着门站着，就说，门。
迎春取过运牌匣子，抽出13元一屉，让小丫头随意来取4块，分别是盆、魂、痕、昏4个字。
迎春说，
那我们每个人就做一首七言律诗，用这4个字为韵。
不一会儿，探春、宝钗、宝玉、黛玉都相继交稿了。各位听友，你可知李纨会如何评论他们所做的诗稿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大家都相继交了诗稿，李纨看完之后是这么评论的：若是风流别致，当推潇湘；若论含蓄浑厚，终让恒芜。怡红公子压尾。宝玉说：
评的公道，评的公道。
李纨宣布：那以后我们每月初二、十六开设吧。探春提议：咱们今天做的海棠诗就叫个海棠诗社怎么样？大家都齐声赞好。宝玉回来先看了一会儿海棠，回屋告诉袭人他们起了诗社的事儿。袭人说：我派宋妈妈给湘云送去了园子里新结的果子，还有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宝玉突然想起来，哎，起诗社怎么忘了湘云？少了湘云，诗社就没意思了。我要派人去请他。袭人劝他：湘云啊，他在家是不做主的，他要来怕家里不放，不来呢又牵肠挂肚的不好受。正说着，宋妈妈回来了。哎呀，我见了史姑娘，史姑娘问宝二爷在做什么，我说啊，他和姑娘们起什么事儿，作诗去了。史姑娘急得不得了。宝玉一听，赶到贾母处，立刻逼着要去接湘云。贾母说：今儿天太晚了，明儿一早再去。次日一早，宝玉就催着贾母派人去接，直到午后湘云才来。宝玉忙把始末缘由告诉了他，又要拿诗给他看。李纨说：先不给他诗看，罚他贺了诗，若是好就请入社，若是不好啊，就罚他做东道请客。湘云笑着说：你们忘了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快拿印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吧。只要让我入社，哪怕是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都说：昨天怎么忘了他呢？是啊，昨天怎么忘了他？湘云要过诗韵，
一面和人说话，心中已构思而成。他要过纸笔，竟然写下了两首，众人都赞叹：
哎呀，我们一人一首也想绝了，你倒好，闹了两首，不枉了海棠诗、海棠社。
晚上，宝钗邀湘云住到恒芜院，湘云在灯下计划着如何做东设题。宝钗说：
哎呀，都不妥，湘云在家不做主，一个月就那么几吊脂粉钱，就是都拿来也不够做一回冬，又不能向家里要。这样吧，我家当铺啊有个伙计，家中田里出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荣府里好多人都爱吃螃蟹。湘云，你就别提诗社，把大家都请了。我让我哥哥要几篓肥螃蟹，再往我家铺子里搬几坛酒，又省事儿又热闹。
湘云想了想，只好依了宝钗的主意，借花献佛。宝钗就吩咐人去通知薛蟠要螃蟹，明天上午从老太太起，请他们来赏桂花。两个人又商议，
这题目啊不可过于新巧，现韵不可太显。
湘云提议，
那就做菊花诗。
宝钗赞同，提议诗题可用一个实字一个虚字。两个人商议一番就记下来，顺序是这样的：一菊、访菊、众菊、对菊、共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共十二个。第二天晌午，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凤姐儿都来到园中。贾母问：
哪一处好啊？
王夫人说：
随老太太高兴。
凤姐说：
藕香榭已摆好了桌椅，那边啊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又好，坐在荷塘中亭子里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
一行人就顺着竹桥来到了藕香榭，这榭在水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廊，后面又有曲折竹桥。众人落座，贾母说：
哎呀，这个地方真好，东西也干净。
湘云说：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
这孩子想的就是妥当。
献过茶，凤姐忙着安排杯箸，分为两桌。贾母说：
你们另在门边给李纨和凤姐儿设一个小桌。
可是两个人不敢坐，只在贾母和王夫人身边伺候。凤姐吩咐：
螃蟹不可多拿，放在蒸笼里先拿十个。
她洗了手，剥了蟹肉，先让薛姨妈。薛姨妈说：
我自己剥着吃着香。
凤姐把蟹肉给了贾母，再给宝玉。
来，你们烫酒，烫热酒来。
湘云吃了一个，起身让人，又命人盛两盘子给赵姨娘送去。凤姐说：
湘云，你快坐下，我去张罗。
湘云不肯，又命人在廊上摆了两席，让鸳鸯等大丫头入座。凤姐到丫头席上凑起热闹，正碰上鸳鸯和平儿笑闹，平儿两手沾满了蟹黄，往鸳鸯脸上抹，
鸳鸯一闪身，恰好抹到凤姐脸上，引得众人大笑。贾母问：“他们笑什么呢？”鸳鸯说：“
他们主子奴才蒸螃蟹吃，打起来了。”
众人热热闹闹地吃了蟹，洗了手，分别探花观鱼。王夫人怕贾母吃了蟹，这和风一吹要生病，就说：“老太太，你先回去歇歇吧。”老太太临走时嘱咐：“宝玉啊，黛玉，你们别吃多了。”湘云和宝钗把贾母送走，命撤去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说：“
也用不着另摆，咱们先作诗，摆个大圆桌，再放上酒菜，爱吃的就吃，岂不方便吗？”
湘云让另摆一桌，请袭人、紫娟等大丫头坐，又让小丫头、老婆子坐在桂花树下吃喝，有事儿再叫。都安排妥当了，她把诗题用针钉在墙上，说明不限韵。大家都说：“哎呀，这样既新鲜又能写出好诗来。”随后分头边玩耍边构思。不一会儿，宝钗走来，提笔勾了一局，下面写个横字。宝玉央求：“
好姐姐，我有了四句，你让我吧。”
宝钗说：“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成这样。”黛玉也不说话，提笔把问菊、菊梦勾了，落了萧字。宝玉勾了仿菊，落个怡字。探春勾了簪菊，湘云勾了对菊、共菊，落了香字。探春说：“
你也该起个号啊。”
湘云说：“
我们家虽有几处轩馆，我又没住那里。”
宝钗说：“
你们家也有个水亭，叫枕霞阁，你就叫枕霞旧友吧。”
宝玉提笔画取香，改了个霞。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十二题都做好了，迎春收了，用雪浪尖誊录出来。李纨从头细看，众人彼此称赞。李纨宣布：“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呀更新。潇湘妃子为魁首。”然后呢，是簪菊、对菊、共菊、画菊。宝玉说：“
菊是菊公道。”
黛玉说：“
我的到底伤于先巧。”
李纨说：“巧得好，不漏堆砌生硬。”评到最后，宝玉又是倒数第一。他虽认为自己诗中的句子很巧妙，却难与黛玉、湘云相匹敌。
我要一人做出十二首来。
众人又评了一会儿，又要了热螃蟹。宝玉吃了一个，向众人挑战：“
咱们何不做螃蟹诗呢？”
说完，他先写了一首，黛玉、宝钗各写了一首。众人看时，其赞是实蟹绝唱，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平儿来了：“
我们二奶奶因服侍别人没吃好，还要几个螃蟹吃。”
湘云说：“
你们几个挑十个蟹黄多的圆鳍蟹，用盒子装好。”
平儿拿了要走，李纨硬拉她坐下，对老妈妈说：“
你们先送盒子去，就说我把平儿留下了。”
众人说笑吃喝了一阵散了，袭人请平儿到屋里坐一会儿。各位听友，你可知平儿向袭人透露了怎样的秘密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众人说笑吃喝了一阵，大家也就散了。袭人说：“
平儿，你到我屋坐一会儿，咱们吃中茶呀。”“
哎呀，我倒是想去，怕呀二奶奶会有事儿，我得急着回去呢。”“
哎，平儿，咱们这个月的月钱怎么还没发呢？”
平儿走进袭人的耳边：“
月钱银子二奶奶早领来了，全去放了高利贷，等收回来利息才能发呢。”“
啊，那二奶奶未免太狠了。”“
袭人，你要是缺钱花呀，就到我那儿去拿，不过千万别对任何人说。”
平儿回到家，凤姐不在家，那位打秋风的刘姥姥领着板儿又来了，周瑞家的正陪着她说话。刘姥姥一看平儿回来了，就下了炕：“
平儿姑娘一向可好啊，我们今年啊新收了枣子南瓜，又挖了些野菜来孝敬奶奶姑娘，让你们吃个新鲜。”“
啊，谢谢姥姥。刘姥姥快坐。”“
来人啊，倒茶。”
周瑞家的说起刚吃的螃蟹：“
那螃蟹呀，一斤只能称两三个，那么大的两三篓，应该有七八十斤呢。”
刘姥姥说：“
螃蟹五分银子一斤，再加上韭菜得20多两银子，你们这一顿的钱啊，足够我们一户庄稼人过一年的了。”“
哎呀，我怕天晚了出不去城，想早点见过二奶奶。”
周瑞家的到上房去找凤姐，好一会子才回来：“
刘姥姥啊，你是投了二奶奶老太太的缘，老太太要跟你说话呢。”“
啊，我这乡下人土里土气的，怎么能见老太太？”
平儿劝他：“姥姥不用怕，来，周瑞家的，咱们领姥姥一起去老太太房里。”三个人来到贾母房中，宝玉和姊妹们都在。刘姥姥只见满屋珠围翠绕，花枝招展，一张榻上斜躺着一位老婆婆，一个小美人给她正捶腿呢。凤姐儿站在一边说笑。刘姥姥知道是贾母，上前扶了几扶，笑着说：“
请老寿星安了。”
贾母欠身：“
哦，是刘姥姥吧，你好。来，周瑞家的，你呀搬个椅子让他坐在这儿。”
板儿怕陌生人，也不知道问好，浑身拘谨。贾母问刘姥姥：“
你多大了？”
刘姥姥马上起身说：“
我75了。”
贾母向众人说：“
看，
比我大好几岁呢，还这么硬朗。
刘姥姥说，
哎，我们生来是受苦的，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
二人说了几句闲话，贾母听说他带来了新鲜瓜菜，
那你们快去把那瓜菜收拾了，咱们也尝个新鲜。刘姥姥啊，既然你来了，就多在这住几天，到大观园也尝尝果子，走的时候啊再带一些，也算走一趟亲戚。
凤姐明白老太太的意思，趁势就说，
刘姥姥那就住下吧，把你们乡下的新闻故事啊给老太太说说。
刘姥姥吃了茶，就说了些乡下的见闻，就更对贾母的脾气了。吃过晚饭，凤姐又送刘姥姥过来，鸳鸯说，
你们带刘姥姥去洗澡，再挑两件衣裳给她换了。
洗完了澡，刘姥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坐在贾母的榻前，又搜寻着闲话说出来。宝玉和姊妹们听了觉得太稀罕了，比芒先生的书说的还好。这一席话不仅贾母感兴趣，就连王夫人也听呆了。探春悄声地和宝玉商议，
哎，宝哥哥，那咱们怎么还湘云的席呢？要不咱们请老太太赏菊花。
老太太要还席的，等咱们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兄弟姊妹再还也不晚。
可是我怕天冷了，老太太怕冷就不出来了。
你不知道老太太最爱雨雪了，咱们找个下雪天请老太太赏雪，我们就可以雪里吟诗了。
第二天，贾母派人叫来宝玉，和王夫人商量怎么还湘云的席。宝玉说，
那既然没有外客，也就别做那么多菜了，谁爱吃什么就做几样，也不必摆桌子，每人一张高茶几，放几样菜，一盒十斤点心，一把自酌酒壶，岂不别致？
啊，太好了，来，去告诉厨房，明天啊就按宝玉的法儿做菜，早饭也摆在园子里。
这天天气晴朗，李纨一早就安排老婆子小丫头，
你们赶快去打扫园中的落叶，把桌子椅子都擦干净，而预备茶酒器皿。
刘姥姥带着板儿过来了，向李纨问了好，说了几句话。风儿拿着一串钥匙来到，向李纨说，
二奶奶在里面忙，请大奶奶帮忙把楼上的高茶几拿下来使一天。
李纨叫来一个小厮，来到了大观楼，开了门让他们抬东西。刘姥姥拉着板儿跟着上楼来看热闹，一看里面堆满了东西，许多都是第一次见，五彩缤纷，光怪陆离，不由念了几声阿弥陀佛。李纨怕老太太一高兴又要游湖，就让小厮把船上的用具也拿下来，又派人传来驾船的船娘。贾母带着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
碧月，快把那盆菊花拿来，老太太看这么漂亮的花，你来插一朵吧。
贾母捡了一朵大红的插在鬓上，又招呼刘姥姥，
刘姥姥你也来带花。
凤姐把刘姥姥拉过来，把一盘花横七竖八的插了刘姥姥一头，逗得大家笑个不停。刘姥姥说，
我的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么体面。
众人都说，你还不摔他脸上，把你打扮成老妖精了。刘姥姥说，
我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粉儿，今儿当个老风流。
来到沁芳亭，贾母斜倚栏杆坐了。
刘姥姥啊，你说这园子好不好？
哎呀，我们乡下人到年下都上城里来买画贴，
我们就琢磨着那画呀不过是假的，谁知我进园一瞧，竟比画上的强十倍。要是有人照着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他们瞧瞧，死了也值了。
贾母说，惜春就会画，明儿啊我叫他画一张。
还有会画这画的，他毕竟是神仙托生的。
贾母歇了片刻，就领着刘姥姥到处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紫鹃打起帘子，快进来。黛玉亲自给贾母敬茶，刘姥姥打量着桌上摆着的笔墨纸砚，书架上摆满了书。
哎呀，这必是哪位哥的书房了。
贾母拉着黛玉，
这呀是我外孙女的屋子。
这哪像小姐的绣房啊，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众人离开了潇湘馆，远远的看见池子中间一群人在撑船。凤姐说，
那是宝玉领着丫头们在船上玩呢。
贾母称兴，那咱们也去坐船吧。走不多远儿，碰上几个老婆子来送早饭。贾母就说，
那咱们到探春那里开饭吧。
凤姐和李纨、探春、鸳鸯带上端饭的婆子抄近路来到了秋爽斋，安排桌椅。鸳鸯说，外头老爷们儿吃酒吃饭都有亲客凑趣儿，今儿啊咱们也得了个女亲客。李纨是个厚道的人，不解其意，
你说的亲客是什么意思啊？
凤姐儿却心领神会，她和鸳鸯商量如何捉弄刘姥姥。李纨说，
你们这么淘气，可别惹老太太生气呀。
鸳鸯说，
这跟大奶奶没关系。
贾母带着一群人来到了，大家随便坐下吃茶。凤姐拿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筷子按席摆下。贾母说，
让刘亲家挨着我坐。
鸳鸯就把刘姥姥叫出去嘱咐几句话，
这可是规矩，不许错的。
各位听友，你可知在这席上又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